你很真实的可以从一餐半三个小时过程当中去体会这些事情。那慢慢因缘成熟，如果你的三业造作跟他们变成是完全不搭嘎的两群人，你不接受一切的邀约，那么这些人你能够对他们有所注意吗？你说我要度一些友情有可能吗？空发愿而已。所以呢，真正的真实意义啊，要在哪里体现？要在随顺有漏行，修集无杂染心。无杂染心的自受用，能够自己去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有漏的现行，然后呢，你用般若去调度身心。那借着这个调度，你去学什么？学五明善巧，遍学一切世出世间的善巧法，去增长我的智慧。佛的智慧是一切种智，不是要观察一切法空，而不是要成就圣道的智慧而已。它乃至于世出世间的一切学问，它都要能够有般若后得智的智慧，去得一切法的善巧，然后去利益众生，承受自己的般若的佛法的智慧，也要能够承受一切众生，能够让他们呢随顺于你的受用跟经验，能够入佛道来。如果你不这样子摄受众生，你就会变得远离，最后呢老孤单一个人面对死亡。你纵使能够轻松自在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对一切众生没有益处，乃至于对自己呢生前在意的眷属，你也根本一点都帮不上忙，一点都帮不上忙。这是菩萨道跟声闻教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解脱是解脱，这个目的我们三乘都肯定，可是问题怎么样完成解脱道，确实有种种善巧不同。我可不可以随顺有漏行，能够达到修集无杂染心的解脱？这件事情是可以研究的，可以讨论的。今天三乘的学人坐在一处，应当要好好的深观这件事情，而不是呢各自执着个人的方便法，然后呢个人在自己的宗派己见底下呢互相斗争，这不是好方法吗？好，这是这边所看到的。那么至于食谱的部分呢，我就不念着分享了啊。然后呢，最后呢，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位讲金钱的，他说金钱的价值观，他说呢，金钱能买什么？能买床铺，能买书，能买装饰品，能买奢侈品，能买食物，能买娱乐，但不能买什么？不能买睡眠，不能买智慧，不能买美丽，不能买气质，不能买食欲，不能买幸福。这个可以做成一个卡片，自己可以念一念。你看啊，能够让我们快乐的东西都是不能买的啊，赚那么多钱干嘛？赚那么多钱可以让别人花用，然后呢借着别人可以花用你的钱的过程当中呢，自己学做菩萨而得到解脱，自己解脱别人也解脱，这就是菩萨道。倒不是钱这件事情是不好的事情，而是钱的用处是什么，你自己努力积极这么多的福报用在什么地方，怎么用用，这是智慧的本身。可是真正能够让我们得到幸福快乐美满丰足的，却都是买不到的，都要怎么样，都要透过行业因缘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现起的。那现起又不会常住，那现起又不会常住，因为不能常住，所以你可以一直不断的修正，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哪一边啊，看他的黑暗面还是看他的光明面，如是这般。好，这是这边所谈到的事情。那么另外呢，再跟各位分享一些我归纳下来啊饮食质量的一个这个心得。那么要讲我个人心得之前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啊饮食质量这段文，我们稍做一些复习。首先呢，我们翻到这个文的15页啊，应该是14页了啊，14页最后一行，一者就是八个正观。好，各位把它盖起来，我试试看各位能不能背。这八个正观是什么？一者正受食，就是你开始选择我要吃多少杯薏米的，是不是？多少量薏米的时候，这个是正受食。然后呢，入口以后的食啖已，就是转变的过患啊。前面呢就是这个你自己取用的过患，然后这个是呢你自己吃下去转变的过患。那第三呢，积极，就是追求六种过患的第一个啊，叫做积极的过患，对不对？什么叫积极的过患呢？ 就是你自己呢要去追求的过程当中呢，会有所求很多的所求行，对不对？啊，你要去追求，你起三业的造作，为了要获得这件事情，啊，为了要获得起心动念这件事情，啊，不避寒暑啦，种种种种的险难，你这样的造作，不惜这一切的困难，你都要去获得这个身心的满足，啊，这个是追求幻。第四呢，你追求来的怎么样？你要让它常住，你要让它防护这件事情呢，是会让自己受很多的苦，就是要防护过，然后再来呢？轻便愿，因为呢，个人的业习不同，你没办法用一种造作让一种食物满足所有人的口，对不对？所以呢，因为个人业习的坚持不舍，就会造作让轻便愿的所有一切善业啊。然后呢，再来，纵使有一种很幸福美满能够去让大家满足的方法，你能够一直不断的去获得吗？啊，那样一直不断的获得叫做无厌足的过患。好，你就发觉一个美好的事情不能够厌足之外，你纵使真的要保持它的常住性，可不可得？不可得，这叫做不自在的过患啊。但因为不自在，可是你又不甘愿非要它怎么样听你的话，接受你的意志使唤起见呢，你就会造作什么诸恶行。你就这样子顺这个理把它背起来，我们再思考一遍，这几乎都是你要把那个理路记住哈。我强调不是背一个一个的名相，是要顺入那个理路。那你在所有对他的造作的过程当中，在生灭变异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一直不断的观察那个道理，那个道理就会找到一套自己三业体现的出来啊，一个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一个最亲近没有系缚没有流漏的一种三业安住的方法。然后呢，这种方法，这种智慧，那种原则，可以呢，因为你了解别人的业习，别人的因缘，而能够替他找到一个离一切系缚的方法，那就是智慧，那就是一切种智，那就是菩萨的五明之道。菩萨的所缘境跟声闻教不一样，声闻教呢，一切都是以出世间第一谛空的道理啊，无常苦无我的道理，而菩萨呢，以什么所缘？以五明为所缘啊，还包括这些东西。为什么可以？因为你事事无碍，因为所有的道理，因为你经常观照得到不障碍的道理，这种体现的关系，所以你不会用你的知见去要求别人去照做，你会把知见变成什么？变成一种非常调柔的智慧，去善观因缘，然后呢，引导大家去也看到他个人的因缘，然后呢，帮助他去找到一个他自己解脱的方法。这就是自利利他的解脱之道。那么也借由找到这种最殊胜的利他解脱的菩萨道，而你自己可以承受更殊胜的智慧，这就是菩萨道不共的地方。好，这就是这八种于时正观啊，正受时，然后呢，时但已，积极过啊，他这样叫追求过了，然后呢，防护过，然后呢，轻便愿，然后呢，无厌足，然后你一直不断的想要去，可是却不自在，不自在这个三个字呢却很好，因为不自在即表示什么？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我也无自性，对不对？就是因为无自性故，可是你却以什么？以爱取，希望它常住。所以一些空有的大障就在这个地方要见真章啊，见真章。然后呢，在这个如果你不相信这些事情，就怎么样？造诸恶行。而造诸恶行呢，就是三界六道。我们今天要成就的三道，就是要从这个业要转成道，就在这个地方去转变。如果你深深的观察不自在无自性这件事情的话呢，离了我法二执，就可以真正的能够转恶行成什么善行，乃至于呢饶益众生行，断恶修善饶益有情，三句境界的界体就油然而生，乃至于透过这种防护力增上力，它就慢慢增长广大，然后呢，所有三业造作都清净所缘，清净所缘者就为之圣道行者，就这么简单。你修行就是真实这样受用的。然后呢，要断五种 断五种饮食的一种坏习惯。第一个什么？猖荡而死。什么叫做猖荡？什么叫猖荡？啊，在十七页。什么叫十七页？就像今天，如果我不去正观鱼食之量的话呢，我个人今天这一餐而言就是什么？猖荡而死，对不对？猖荡而死。第二个呢，三种交易，就特别有动机的，为了什么动机？三个，一个无病，第二个少壮，第三个长寿。这三个理由不是错，而是为他的造作，你就迷在什么？迷在事上。特别懂这个道理哦，这三个理由不是错的。哪一个人不追求无病？哪一个人不追求少壮？哪一个人不追求寿命？可是问题，这三件事情毕竟是什么？不自在的，毕竟是不自在的。真正的考验是借由你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己哦。好，为他人共同在受用饮食的过程当中，能够去由这三种因缘去断什么？断依赖这些世间外事的那种习气，要渐渐的从这个因缘当中能够去观察到，它毕竟是不自在性的，毕竟是不自在性的，而能够去修养什么？修养道心，这才是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忘了道心，而在这三个事上面去呢，因缘造作，这叫做交易，三种交易而死，啊，不为交易而死，交者是矫情。意者是放逸，你矫情放逸，迷在世上的造作，迷在世上的造作，啊，这三件事情不是错，可是呢，多所造作就会跟别人起什么？起争论。你的三业造作，真正的修行的依止呢，反而错过了。第三个错误是什么？不为嗜好，不为端言啊，不为你自己啊，这个，你所有吃的饱。穿的暖，所有这些身心受用事都是为了什么？滋生修习犯恨。可是今天你如果吃饱了，是干什么？拿来游乐，对不对？拿来游乐啊，拿来搅戏，对不对？那么所有这些受用呢，就没有什么，就没有功德了，对不对？你今天吃饱了一餐了，精神反而怎么样？发觉我因为今天中午吃太多的关系呢，到了四点钟五点钟的时候就有点昏沉。照我过去的饮食习惯就不会起昏沉的啊，就不会起昏沉的。可是因为吃的太多的关系怎么样，虽然是吃素食，可是还是昏沉。因为怎么样，所有的血都流到这里去了，这里怎么样，虽然听在那边听普贤亨愿品，可是普贤亨愿品呢就会听打折，只会听到六折七折，这就是昏沉，这是昏沉，这是什么？这就为嗜好庄严端严，为了这种零星的小事而忘失的道心。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三类艰难存养，你变成一个很难满足很难养活的人。为什么？因为呢，你自己有很多饮食错误的习惯，比如说多吃一些零食啦，那么挑食啦，非法的追求啦，然后呢常护你自己的这个偏爱的食物啦，然后跟别人起竞争啦，然后呢那乃至于导致了昏沉啊，睡眠的缠缚啦，所有这些都是要艰难存养，这些都是坏习惯，对不对？好，理解这些坏习惯。然后呢有十种饮食的正行。那么观食众过患，第一个是什么？泯念身中虫，所以你供养佛法僧乃至于一切法界众生，依这样子滋养身心而食，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点，你能够滋养身心之后，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为道，为道是为了修集卸脱犯恨的因，对不对？于是呢，我有这个身心能够办道，这是第二，为道而食啖，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非食不受食，非食不受食当然有很多种解释方式了，食斋者是过午不食了，对不对？断食者当然要能够自己能够安顿身心，不要身心反而受到迫害。非常重要的是两顿正餐中间呢，就不要再迫害自己的胃肠了，让它能够在两顿饭中间，乃至于呢我们都有说了几点以后不能够再吃晚餐了。如果你正常的是大概十点睡觉的话呢，七点以后就不要再吃了，听说是这样啊，八点啊晚一点 OK。 就是不要再吃了，因为这样你身心才能够真正有休息的机会啊。这是非食不守食广义的解释啊。然后呢，不食非所宜，这个个人的体质不同，你一定要记笔记，记住哈。如果你要修止观，记录饮食，包括它的内容跟分量啊，内容跟分量。然后呢，有两个东西来体验什么止观的相状，还有身心的排泄啊，由这两件事情呢来调整。然后呢，你所产生的状况呢，再去问有经验的人，在这些调度过程当中。那么所有的调度，老实讲，最重要的关键，最重要的关键还是自己的观念啊，受用饮食的观念啊。然后呢，这是第几个了？第四个、第五个是不积多不积少，这是分量的问题。所以什么叫做适量？适量，老实讲，因为我们的胃是有记忆的，记住吗？我们要的不是那个饱的感觉，我们要的是营养，记住吗？所以极多极少不是问题，营养是不是平衡充分，这才是问题啊，这才是问题。所以呢，对于量的依赖，量的依赖倒是随缘，那、你自己当然可以保持定量，可是呢，对于这个量的多少呢，倒是不去一定要去计较啊，不是斤斤计较，你的胃肠是有适应能力的啊，有适应能力的，但重点是要能够去调度这个胃的。那不消则不食，就是有种种不消化，这一点倒是要多去分享一些经验的。我们如果吃食不消化，会有哪些症状出现？从上到下，从上到下，啊，呼吸很粗重，然后呢，口气会不好，然后呢，会觉得胀胀，会有气胀气的感受，然后呢，再来呢？啊，胃肠会扰动不安，然后会有痛的感觉，然后呢，想要排便却怎么样不顺畅，排便硬。然后你如果发现你的排便总是会沉到水底下的，这表示你的那个到最后啊排泄出来的那个水含量就是不充分，那不是你水喝的不够，要不然就是饮食的内容是有问题的。所以有从上到下啊，从上到下。还乃至于包括你流的汗的味道啊，流的汗的味道，所有这些东西包括你肢节的松紧度，都跟你饮食能不能消化有非常大的关系。不消则不食，就是这个。其实我们说可以断食的理由，是因为老实讲，身心都存藏很多没有消化的东西啊，像我们的脂肪就是什么，就是不消而食，就是你没有消化的东西变成什么，变成脂肪常见啊，蛋白质常的那种组合方式，留存在身心当中就会变成什么，就变成脂肪的状态。所以呢，我们断食第一件事情呢，体重降得很慢，多半是水分的消失，对不对？你会先消化水分，然后再来呢 会去燃烧什么，燃烧脂肪。所以要想透过断食要得到减肥目的的，要经过长时间的调整断食的方法，不能够透过两三天的断食得到减肥的效果，这是不行的。最正确的方法倒不是透过断食去减肥，而是透过调整饮食的内容跟习惯去减肥。减肥是习惯的问题，不是内容上的问题。所以不消则不食，就是要去看你身心有出现种种不消化的状态。啊，这个状态我们今天不是在讲饮食医学，我想那些有很多的书，各位可以去研究。可是重点就是说，我们实在上可以透过减食或者是断食，乃至于复食，透过复食你可以去选择正确的饮食来去调整自己的饮食的内容，用这种方式呢来做到不消则不食的一种调度方式啊。然后呢，不贪染交易，就是贪染前面那些不当的习惯。然后呢，再来是离乐苦二边，不要过度的贪口腹，也不要过度的不食人间烟火啊，用苦食来苦读自己。然后呢，追求的方式要正法追求啊，正法追求啊，然后知量知止知足，这是对分量部分的一种拿捏。好，以上呢这是讲十个原则，各位记住了哈。好，回过头来我们讲稍微浅白一点一些经验谈的问题，经验谈的问题。我不晓得各位有人不吃素的吗？其实吃不吃素倒没有一定哈，佛法是允许吃什么？五不净肉。五不净肉是哪五不净啊？见他杀 还有呢？听到杀的声音，还有呢？啊，为我而杀，人家讲明白了是为我而杀。然后呢？还有什么？这是这个、哦，这个是三斤肉啊，这三斤肉。那依这三斤肉不吃，那就有是说我们可以随顺吃，对不对？这就是菩萨行的依止。如果没有这个开源的话呢，我们菩萨行就修不来了。你照说菩萨戒，你说受菩萨戒的话，连坐都不能坐了。对不对？你要去做一顿这个饭，然后用做荤食给别人吃。老实讲，依照有些人解释菩萨戒的啊受持方式，就是违反戒律的。昨天还是什么时候嘛？我听到慧律法师说一句话，他好像去医院演讲什么的哈。然后有人就问他，在演讲之后，他问有没有问题。记得有一个人就远远的问一个问题，我猜他问是说。因为有 SARS 啦，因为有这个什么登革热啦，那到底蚊子啊可不可以杀？你知道他老人家怎么答？可不可以杀？啊？蚊子可不可以杀？为了这个理由，为了这个理由，当然可以杀。我记得还讲过一次，其实让我也很深刻动容的事情。记得我基金会有一次台风，不是淹了水嘛，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地下室讲圆觉经，那个时候然后淹了水，水退了以后呢，地下室就一堆的蚊蝇呢，啊，蚊子，然后呢，当木工啊一切清理完了之后呢，整个蚊子地下室满满都是，满满都是，然后检居室啊就想啊能够快一点恢复地下室，能够恢复共修啊。他说啊，他就戴了口罩，其实口罩在那个情况下也没有什么用了，因为还是要呼吸嘛。他就左手一罐，右手一罐雷达，就进去里面噗噗噗搞了一下午，搞了一下午。然后呢，经过两天呢，那个毒气散去了以后呢，尽快的贴出公告说开始恢复共修。你知道吗？他甚至在那个时候 SARS 最严重的时候，很多道场都已经说啊，我们停止共修了。他说在这个时候更应该用共修，用共修的功德回向 SARS， 赶快远离人间。他的心是这样思维的。所以呢，我们说什么是菩萨戒，菩萨戒最重要的关键不是在语跟身的造作，不是身与恶业的造作，那是声闻戒的戒法本身的要求。菩萨戒最重要的不共的关键是什么？菩提心，就是那个意业所造作利益有情的菩提心。你能够利益有情成熟佛法，佛法究竟意义是什么？能够亲近一切的因缘，然后呢回向，真正的回向给所有的大众，快一点的恢复共修，像用这样的心。包括这个 SARS 啊，登革热，那你去清理环境，老实讲你不是为了要杀蚊子而去杀蚊子的，你就应该要把家里前前后后一切能够积极水的东西是不是要倒干净，是不是要洗干净，维持清净这个环境，就是要让蚊蝇不滋生。你让它滋生了，你因已经造了，老子吗？不是你杀就是别人来杀了，对不对？那你是不是工业者？就是工业者。我那天听到一个母亲呢讲啊，她的儿子白血病啊，然后就拖着他养他养到二十几岁，从来也没有身心好过过。我就说他就在那边一直很不是埋怨，而是自己很愧疚。他说他今天会有这么样身心痛苦的毛病，都是他也有参与在内，也就是说那是基因遗传的原因。可是遗传是一个原因，不过佛法不认为是我造作而他受苦，没有这种事情，而是什么共业。就像我们刚刚讲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我们如果对自己的居家环境搞得不清洁，而有很多的蚊蝇滋生，对不对？最后呢，我不杀，哈，别人卫生署派人来消毒，他杀，我没有罪吗？你照做因缘让他生，你一样是共业的。所以老实讲，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病痛，老实讲，不见得是真正杀人的重罪，不是无间业，而都是这些小小的果报会现行。啊，我们会有种种苦的觉受，都是这些杀生的现行。我们都知道这东西无量无数，如果罪有性的话，有体的话，它堆积起来啊，三界都容不下。这样正确的观察的，所以呢，你根本也不在乎是这个造作不造作、杀生不杀生这个问题，那已经是什么结果的问题了。 问题佛法都在哪里？都在因地上讲究啊。我们凡夫呢都怕果，那怎么样能够去受了戒，然后在果上能够清净？你因上永远不清净一样没有用。而真正的清净是什么？真正清净不是在事相当中的问题，而是菩提心是不是能够清净不退，这个才是关键的问题。你依此而去担待所有这些业因缘，那个心是非常殊胜的。因为身心是因缘事，不是你借的受戒。如果我们今天借的受戒就可以让我今天必然生人天的话，那这个是不是违反我们今天的无我正见，违反缘起空性的正见？你学了半天缘起性空，学了半天无我，然后你希望借由五戒能够生人天，修学这样子的一个佛法，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不正见，对吗？不正确吗？不正确。可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因为它可以有那样的作用，是不错的，是不错的。可是我不要贪那个用，却舍了这个理。真正的正理在什么地方？我们应当要正确这样观察。所以也就是这样了。所以所谓的杀生不杀生，道理是这样的。所以菩萨戒到底应不应该去碰这些荤食的东西，倒不是在事相本身，而是你有没有善巧带领跟你有因缘的这些人，慢慢慢慢饮食能够觉得什么样是对大家最好的。像六合敬，六合敬一定要做到什么？见和同解，戒和才能够怎么样同修，身和才能够同住。在六合敬当中呢，见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要有共同的正见，这些见都不能够和，你在后头果事上去做种种的要求，只会生烦恼，而生烦恼刚好恰巧跟修学佛法是违背的，是违背的。所以我经常讲，如果坏了因缘，坏了三业造作的不清净性，你对一切知见上的固执都是什么？都是不正见，都是不正见。真正的正见要到八地啊，要到八地，心不动转，那才有真实的正见啊。智者将军更是讲到，如意不可信呢、啊，一直要到阿罗汉呢、啊，才可以有所谓无学的正见。所以我们之前，我们说我们今天用哪一种知见才是真正对的？老实讲，那都是我们业因业果相续的什么助缘而已啊！你说那真正是我们的所谓的修涅槃解脱的正见吗？不保证啊，不保证这些事情。好，回过头来讲饮食这个事情。饮食当然第一件事情，我们学佛第一件事情就是面对素食的问题。那素食有许多人讲为什么要素食，我就不谈了啊，不谈了。不过真实从人口问题来看这件事情，我比较讲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怎么样从整个生态来考虑这件事情。我们要的是一个好的环境，而这个环境能够一直不断的长养什么健康的一个生养有情无情的一个大环境。所以从大环境去思维这件事情，而不要从口腹之欲去思维这个事情。我倒是比较主张从生态的角度去了解素食的必要性。因为真实你看一块地，一亩地，一亩地种牧草，然后来供牛羊吃，然后我们再去吃牛羊的肉，才能够养活多少人。而你用那块一亩地如果来种谷种稻，它能够直接就养活多少人。从土地的利用上来看，就可以知道啊生态上面的问题啊，乃至于呢，如果你要用这个肥料或过度的开垦，单一作物大量的种植，这种观念其实都是违背生态的观念，违背生态的观念的。可是我们人类呢，一直不断的放纵自己人口的增加，侵害到其他有情住的权利、生存的权利的同时，我们又要去迫害这些有情的生命本身，来获得自己生命的滋养。老实讲，就种种不堪嘛，种种不堪嘛。所以慢慢的，其实像去大陆旅游的那个陈老居士就曾经跟我讲，他说：“廖老师，我听你的话，有些时候晚上都睡不着，觉得很惭愧，因为他最近他还是一直需要吃肉食。他说他人长得比较魁梧，比较壮哈，活动量比较大，好像不吃肉食就没有营养。老实讲，这是不是一种观念？是一种观念呢、啊。我吃素食这么多年了，总是还是饱饱的，不会觉得不好啊。” 不会觉得说你因为运动量大就一定要吃肉才够用，肉是热量，每一种食物都有热量。就热量来说的话呢，马铃薯的热量还不一定比一块肉来的少很多啊，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从正确的观念上来看，到底我爱其味还是正见，这两件事情呢，真的要去分别。好，第一个了解了，了解以后呢，当然就是色受事，你怎么样去调度一个饭啊，调度 一份斋食。其实我对饮食的习惯倒是非常简单的，我很喜欢做菜，可是我对做菜的观念呢，倒不是一定要去三菜一汤。我觉得对三菜一汤这件事情观念是我觉得很麻烦的事情啊。我觉得调度饮食能够越简单越好，我是鼓励罗汉斋。罗汉斋者就是烩饭烩面这类的方法，就是呢，你只要一道菜，那道菜是杂烩的，对不对？然后呢，你不管是汤的或者是烩的或者是拌和在里面炒的，那就可以很简单的一锅菜，然后一盘主食，不管是菜或者是面或者是米粉就 OK 了，或者是面包馒头之类的东西啊，那偶尔变化变成水饺也 OK 了。其实变化就很多了，光是面食来讲，因为我喜欢吃面食，光是面食来讲，你看主体来讲就是三件事情嘛，汤头、面本身的材料，还有呢那个主料啊，主料就这三件事情，三件事情变化就很多了，变化就很多了。如果你一个人办这个三餐饭的话呢，老实讲，一个锅子或顶多两个锅子就解决事情了。怎么做一碗东西，对不对？然后呢，可以先加盐或者是不先加盐无所谓。先加盐的方式是调度那个饮食的内容，然后你自己在调整过程当中，你要知道那个食材容易加热的要后放啊，你需要长时间去能够炖煮的才能够把它煮烂的要先放，就是这样子，就罗汉斋的煮法啊。乃至于呢，像我要吃面的话呢，就会把面呢下下来啊，先弄下来旁边拌凉，然后你再去煮你的正餐。那正餐煮好了之后呢，烩在它上面，或者是直接再把面下到那个汤碗里面去，就解决一餐了。对自己来讲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非常简单的事情。我觉得推广罗汉斋，我是希望能够去真实这样的推广。那乃至于呢，真正在自己的后台，像我今天吃饭就发现，他送菜出来呢，一定是在中央厨房做好菜，一锅一锅做好菜之后呢，送出去就是一小盘一小盘的，就自己的个人的分量，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分量。那就跟我们今天吃自助餐一样，对不对？走那条道路下来，每一个东西都往上放，放一个固定的位置，那就是三菜一汤的分量。像如果我自己掌厨的话呢，我的方式就是要我两个女儿怎么样，每个人拿一盘，也是一样，我在琉璃台做好了以后呢，他们来领那个材料，每个人就领，自己拿多少，不是我拿给他，是他自己拿多少。所以呢，第二个原则呢是参与原则。我觉得调度饮食啊，烹饪这些事情，如果有家人的参与，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不要自己当老婆子累死人啊，能够让饮食这件事情能够让大家能够参与，包括从买菜开始，到买完菜之后呢，不是到每天煮饭之前才去调理那些食物。我的习惯是只要买完菜以来，就要把那些食物怎么样，该洗该切，该摆放收藏好。然后每次因为大家都上班嘛，一回来就要很充足的时间去煮食，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做前置性的调理。所以一定是买完菜回来之后呢，洗切，然后呢弄干，然后呢分类摆放就一次就做好了。这件事情在哪里最好？家人通通在的时候，对不对？一次到中央市场，对不对？花两三百块钱就可以买一个礼拜的菜，这是不是很好？比你每天去超级市场又贵了半天，对不对？你去一天去超级市场买的那个钱就可以去中央市场。我每次坐630啊，都有一堆阿公阿嬷从那个蔬果市场，提了大包小包的。我问他说，那一篮多少钱？150块而已。 真的，纵使台风天过后，你也不用去跟超市长抢那个已经涨价的东西，涨价的东西。如果你这些蔬果市场的人都很熟，老实讲，这些东西都不是花那么多钱的，而且非常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借着追求是积极追求防护的过程当中，都有所有眷属因缘的参与。然后呢，慢慢从过程当中去把你对饮食的观念，借着这样借着这样的造作哈。传递你的观念，你以为素食是煮好的东西他就吃了吗？不是这样伺候的，从这些过程当中去建立观念，去参与。每一个人都会喜欢吃自己做的东西的，不喜欢吃捧场也会吃，对不对？捧场也会吃，所以第一个简单罗汉斋的观念，各位知道我罗汉斋意思吗？就会煮饭应该都知道。第二个参与的观念。能够让自己的一些前面的照做呢，能够呢让大家参与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先办妥了，办妥了以后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像这个超级市场现在都有很多什么火锅料，像冬天来了，都有火锅料啊，一盘呢、啊，那什么东西呀、啊、都已经弄好了，然后保鲜膜一装，对不对？是不是有一份一份的，一份一份的？其实你家里如果保鲜膜那个大小适量的话，你那些东西都是一餐一餐做好的，大家就会觉得我这种是很辛苦的做法。其实我觉得这样反而简单，一餐一餐你的什么什么东西啊，像这边有教的什么破布子豆腐啊、南瓜浓汤啊，所有那些材料根本就是一次来了之后，你脑中有个观念，我这个礼拜大概会主食哪几种主菜啊，哪几种主菜根本料理好了，那一个保鲜盒里面就是那些料，那些料呢？什么东西先放，什么东西后放，就跟女儿先讲好了。如果她先回家的话，自己就跟先起锅，自己就先煮好了。回到家，她就已经弄好，可以上桌了。就是这样教的。所以你以为这个传承是怎么来的？传承就是从这个过程的知识的累积，一直不断的奠定起来。然后呢，每个人一波的观念，这是第四个介绍给各位的观念啊。每个人一波或者是一盘的观念哦。像中国人喜欢那种小碗，小碗只能装饭，对不对？那我就喜欢稍微大一点的盘子，然后里面装不多的东西，这是欧式的观念做法。我觉得这种观念是很可以采用的，倒不一定是用自助餐盘，用那个很漂亮，不要去买太 cheap，不要去买太便宜、太简陋的东西。我觉得餐具要美观一点，吃起来会觉得赏心悦目。然后东西要宽宽大大，东西要少少精致。对，少少精致，然后你还可以在上面做一些调理，不是也很好吗？不是也很好吗？这样这些东西就是自己的一盘或一拨的原则。那既然每个人一拨就一副餐具吗？就之后怎么样？自己去善后，自己去善后，省去你一个老婆子最后要洗一堆的餐碗。每个人吃饭的时间不一样，像以前我们家根本下班下课的时间一拨人。四个人而已哦，就分散四个时间了。那你可以同时开饭吗？不可能嘛，根本就是大家煮好在那个地方，然后大家就围坡，然后呢每个人主食，每个人去吃，对不对？就每个人弄好以后呢，就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呢，你要让他们觉得做这些事情是非常什么，非常快乐的。所以我觉得厨房弄得人体工学、气氛美好、干净没有油烟啊。地也不滑，然后要插花，花不用插在客厅，反而应该在餐厅啊一些美好的地方。然后呢，音响不用放在客厅，要放在餐厅，能够放很好的音乐等等这些事情，都是让人家觉得做这件事情的前中后都是怎么样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个人觉得客厅不需要大，我认为乃至于我都觉得客厅不需要有什么综合柜，我觉得综合柜干嘛都是摆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很多人客厅的综合柜都不必要的东西，大大的，除非你自己要经常宴客哈。但是我觉得一家人最重要的场合场域在哪里？餐厅，餐厅，我最重视餐厅的一些的运用。像我以前看到那个什么天才老爸，那个 Cosby，老外有个很好的习惯，很好玩的，在客厅只要有私密室都到哪里谈？两个地方。在哪个地方？跟儿女谈在哪里谈？餐厅谈。 然后呢，真的私密的夫妻室到卧房里面去谈，就是这两个地方啊。那卧房其实也真的不需要大，我觉得真正一家人最重要的生活空间就是餐厅，那就是餐厅。那我们一般中国人对餐厅是很不重视的，狭小、黑暗、油湿，anyway，阳光也不好，阳光也不好，这些都是很不对的观念啊，很不对的观念。所以像这样的观念，然后慢慢去做。然后呢，吃饭话题也是饭，话题也是饭，不要借吃饭的时间，因为难得能够跟儿女见面呢、啊，就问今天学校怎么样，功课怎么样，考试怎么样，这些问题就很不营养嘛，就非常非常不营养。你觉得吃饭最好的话题是什么？啊，吃饭最好的话题是什么？美食本身。啊，利用一些话题去刺激他们怎么样？去想要有自己做饭的欲望。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而且去照顾别人，然后去分享好的东西给别人。这些东西呢，都是借着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去讲究这件事情本身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过程当中人际的互动，人际的互动，以及你对这些人事物的摆弄，啊，这个过程才是正见发起的温床，啊，正见发起的温床。然后呢，先跟大家去真正去啊、去分享你对吃食的感受，啊，他们的观念应当要怎么做，啊，那他如果有一些不同的观念出来的话，你就鼓励他做，而不是好，我来做给你，懂吗？我没有必要揽在身上嘛，鼓励赞美就好了，啊，鼓励赞美。当然，纵使这些招数都用上了，人家还是会依赖你的，所以也不要听了我这样的话就论定了人家一定要大家分享烹饪这件事情，啊，倒也不一定啊。现在慢慢觉得好像有越来越多的男孩子会喜欢做饭，很多的女孩子反而不喜欢了，就是逃离这些让自己觉得很不舒服的事情，啊，这些东西都是借由这些习惯的养成跟建立，慢慢大家来沟通跟互动的。啊，拉杂拉杂谈来，其实原则各位应当慢慢可以搞清楚了。吃饭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啊，借这个因缘是修集什么？修集犯恨的因，这是关键，而不是那个吃食的内容本身。内容本身可以透过各种理论、各种学习，可以去调整，这都是 OK 的，这都是 OK 的，对不对？那些东西我们慢慢如果可以主宰的话呢，大家有共同的证件，都可以去调整成那样子的受用，都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最正确的，依照我刚才那几个建议，关键都在什么地方？关键都在那个过程，那都是因缘事，而且因缘事都要使这个东西不朝上三界的业因，而转向什么？修道的资粮，这才是关键。所以你怎么样去转变业而向于道，是整个在因缘事，不管是调睡眠、调饮食。啊，乃至于五盖的调伏式的所有一切造作，都是这个目的，都是这个目的。好，那我想连着三次哈、啊、讲饮食，我们花了一些时间了。那里面的菜单呢，我们也会集结一下啊，请有心人帮他汇集起来。其实我觉得这些经验，希望从这一次开始，慢慢的接着调身调息，调心也是。希望各位收集哈，你们提供给我你们的经验谈。那剩下一点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课本，预告一下我们下个礼拜以后的进度。请各位呢看到一样哈，调五法，我们已经谈完了调饮食跟调睡眠。接着，请各位看到调身、调息、调心，它是不是写在一起？第三、第四、第五，你们课本是几页？58页啊，各位看到第三，调身、调息、调心，为什么这三个摆在一起啊？有两个理由。就理上来讲，这三个根本就是一件事，只是事项上它好像不同，其实道理都是一件。你会发现这三件东西根本都是互相依赖，而没办法独立长存的啊。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啊，第二个理由，你今天要入座。七支调定都要扣紧这三件事情。你今天会起昏沉跟调举，那已经是前面五盖啊、 饮食、睡眠等等的问题了。入座本身正行之法，最重要的关键其实就是这三个，所以他三个就一起讲。那这三者呢，他说此因何用不得别说，但是呢分成什么入座前、正入座时以及出座以后啊，有出中后各种调身、调息、调心的方便不同。所以他说依着出中后方法不同呢，是则入诸出相，入诸出后面加一个字定，入定、住定跟出定，在这三件事情上会有很多方便善巧的不同，是这个意思。好，我就先这样子讲啊。那么这三件事情按照它的次第来看的话呢，首先当然还是从调身下手，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就讲调身，就讲调身。所以各位呢就先预习一下这一段啊。调身各位一定会看到这里面我一直讲了很多的七支做法，我们下礼拜呢就会找学长来去示范啊，来去示范什么叫做七支做法。可是问题，调身不是只有七支坐定而已，为了让七支能够坐得安稳，我们会有很多前中后的一些加行善巧方便啊，能够帮忙。那么张丽师姐我可以预告吗？那我已经取得张丽师姐的同意哈，因为她现在正在练习瑜伽，也颇有心得。那么我个人其实是非常赞同啊，学瑜伽的，因为瑜伽是佛法的前身，所以他对于身息心的调整呢，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经验跟理论知识。所以呢，我不是要求各位你们都去学瑜伽哈，但是如果你们身体的体质适合的话啊，适合的话，其实是可以找到一个适合的道场哈，去学习瑜伽，但是没有强制是哪一家了哈。那下个礼拜我就请张丽师姐来现身说法，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需要各位来的时候哈，做一件事情帮忙，因为下礼拜我们原则上是用不到课本，用不到课本啊，都是纯粹示范性啊的教导，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桌椅就跟我们礼拜六下午拜餐那样子的方式，把它推到旁边堆叠起来，只要留坐垫啊，只要留坐垫，这样方便我们大家都来练习，因为不是看他一个人表演。是借着他个人的做，然后呢我们一起来一起来做。那会借着他个人的示范，我刚当然也是会讲七支啦，刚借着文来讲七支。可是重点是入座前那个身体的调养，以及出座以后身体的一种调柔。那我们一定要知道所有的因缘都不是独存的，一定是入座在座当中以及出座以后，这身体的造作彼此之间都是有关联性的。所以真正的禅不是只有在坐中修的，是你之前调柔的身心，对不对？坐才会做得好。那出定以后怎么样能够因为在自己身心放松的情况底下不要去受寒啊，不要因为过度的放任身心的运动反而受了禅病，这些都是要去正观的，正当的去调度身心的。所以呢要把所有的禅不要认为就是只有一件事，一种加行啊，从前行正行到后面的都是要有正见来调度身心的。那我们仔细的把这个经验呢透过有体验的人来说。那今天我跟他在讨论的时候呢，张丽师姐还特别讲一件事情，他说呢包括瑜伽也好，乃至于我们盘腿都会麻嘛，对不对？那其实我们讲身受心法四念处呢，都是在观察种种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呢都是你能够理能不能够相应的关键，所以都不是身体照做一件事情而已啊，还有习，还有心，很重要，心能不能入理，而这个理能不能跟身体的照做跟呼吸的调控这个之间能够相融相应。那这三件事情最关键的还是入理的这件事情，一个观念你能够在身体造作有觉受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深刻的体会，深刻体会。像以前我们在舞台训练的时候呢，我还记得那个导演罗北安，他带我们做这个肢体训练啊，把我们的肢体拉扯到痛的半死，他就告诉我们说，你要与你的身体一起工作啊， 我们要跟身体一起工作。我们就说，身体是我的啊，我怎么跟他一起工作？于是你就很清楚的知道，他不是你的，很清楚，他不是你的，他是你的功课，他是你的工作，他是你的道场，他是你见到很多道理的所在。要这样看他啊，你从这里可以看到我所一切佛法的道理，都可以从这个身心这件事情当中真实体会。所以他讲了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当然看因缘哈，以及看他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到什么，以及看我们大家的福报啊。那当然不是只有他啦，那么我知道有些人也曾经学过气功啊，学过什么呼吸法呀，那在这段过程当中，我希望大家都多贡献啊一些经验。当然我们借着各位经验的提供的过程当中，我希望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去建议，以佛法的抉择来看的话呢，它真正的受用关键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是会依赖那个事情的本身，就是那个住行本身，住行本身是有很多帮助的，可是重要的关键是入理，那我来负责呢谈入理那个部分，怎么把这三种事情的调度跟入理这件事情呢变成怎么样，变成是一回事而不是两件事情。好，我们今天就简单到这里。